五韵二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前面的这个里面呢，他讲了佛陀就是讲他的这个方法是有效的啊，而且这个如果自己没有太多的想法啊，然后虔诚这样子去做的话啊，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效果很快的啊，是这个意思了啊。那么下面呢，我们看看那个佛陀就是这样，如果啊这一生当中啊，我们啊既不修心啊，又不利他，做这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啊，这样子的话呢，那其实这个人生其实是有没有什么意义，这个很难说啊。后面呢他就说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常态啊，那这个说的是非常的接地气的，就是像就是很像啊，他在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一样的，这个他讲的是非常清楚的啊。我们先看看佛陀他的意思，就是说人要修心啊，要积极向上啊，然后要这个自我成长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否则的话呢，人的这个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他是讲这个内容啊，那就佛就说佛告啊难陀，谁与啊生死乐如木台啊，受极辛苦啊。如果我们啊这个喜欢啊这个轮回啊，这一世下一世啊，生生世世就在轮回当中想获得啊人间的这个幸福和快乐，天人的幸福快乐，然后再想啊投胎啊不想解脱啊，那样子的话，这样可不可以？这个当然可以啊，但是呢你一定会受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啊，辛苦啊，受极辛苦。什么样的辛苦呢？如是生成，如是增长啊。这意思就是说，前面佛陀就已经讲过了，这个比如说一个啊生命投胎，然后怎么样这个成长啊，怎么样这个诞生啊，这个前面就讲过了。所以佛陀就说如是，就是前面的这个意思，这个我们没有用啊。那么就是在这样子这个投胎坏胎，然后最后这个诞生，然后就是要这个成长啊，增长啊，逐步逐步的人就是要这样子这个长大。那在这个长大的过程当中呢，因目如学及主因识，就是说先是人啊，婴儿的时候呢就是因母乳啊，然后呢没有母乳的时候呢，他会吸出一些血啊，吸出一些母亲的血啊，及这样子的这个因母乳及血，然后就是啊这个因识，通过这个外在的这个因识啊，通过这些逐步的去这个成长，然后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美好的这个想法啊，妄生美想啊，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理想啊，很多长大了以后要干什么样啊，等等等等，还有就是当下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呢，他当下呢，也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呢，很多事情呢还不懂事啊，然后就觉得好玩，觉得开心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迷茫的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逐步逐步的就长大了啊，见之长成啊，成长了啊。那么成长了以后呢，假临甚得啊安乐无病。如果这个人啊，他一生当中也没有什么没有生什么病啊，然后就是得到了他想得到的这些世俗的这些安乐啊，那么一世之情寿满百岁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羡慕的事情啊，寿命又长，然后呢这个一世不愁， 然后就又没有什么兵啊，然后又得到了这个食宿的这个安乐啊，这样子，那这个是非常理想的一个人生啊，非常完美的这个人生啊，是我们世俗人的心中的完美的人生啊。佛陀就是说，但是啊，于此生中睡眠减半啊，那活到了100岁，那50岁大概就是在这个睡眠当中度过了啊，所以呢就50%都就没了啊，这个50%就没了啊，减半差不多啊，那至少三分之一是没有了啊，一半那就可能有一点点夸张啊，但是呢三分之一就确实是在睡眠当中啊，什么都不知道啊，那这个当中就度过了减半。然后就这个初为婴儿啊，就是婴儿的时候啊，首先是婴儿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次为童子啊，然后呢就是七八岁以后呢啊，就是叫做这个童子啊，然后就是青少年啊，渐至成长啊，然后又被患难啊，在这个当中呢，然后又开始长大了以后呢，然后就各种各样的担忧啊，各种各样的悲伤，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困难就慢慢就感觉到了啊。那过去的话呢，就小的时候婴儿这个童年是很幸福的了啊，过去是很快乐的，没有压力啊，没有那些焦虑。那现在当然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就3、4岁5、6岁的小孩都抑郁症，现在这些东西完全就不存在了。那但是以前是这样子的，小的时候呢，婴儿啊，还有在童子这样子的时候呢，他没有什么压力啊，只是渐至成长了以后才有这些啊，这个担忧啊，悲伤啊，这就有了。但是童年是很快乐的啊，这是说的是以前，那现在就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大家知道的。然后重病所逼啊，那个时候呢，不但是内心的这个忧悲啊、患难，那些是内心的这个痛苦了，各种各样的担忧啊，各种各样的悲伤啊，还有就是焦虑啊、抑郁，这就来了啊。那么长大了以后，他懂事了以后，那就这些都来了。然后呢，慢慢的身体也就会有各种的这个病啊，啊。无量败苦出恼其身啊，然后呢无量的这个苦啊啊，然后这个烦恼啊啊，全部都在他的身上会发生的啊，会发生的。虽然这个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啊这个人生，但是啊再完美也好啊，这些是啊没有办法回避的嘛。这个当中呢，就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一生当中再怎么样完美，再怎么样这快乐幸福，但是这些很多都是没有办法啊回避啊，一定会发生的，这些都是啊，难可说尽啊，就是人的这些内在的痛苦啊，外在的痛苦，其实是语言是无法表达啊，说不完的啊，说不尽的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它一定会存在。那么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存在的时候啊，人是什么样子呢？在这样子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压力和痛苦啊、焦虑这样子的情况下啊，肾内诸苦难忍受的时候啊，特别难忍受的时候呢，然后人就不愿意活了啊，不愿生啊，不愿存生啊，他不想活了啊，就像是啊。便求死啊，就像自杀啊，现在不就是这样子吗？全世界每年有100多万人去这个自杀啊。那么人在这样子的这个高压啊，还有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身体有各种各样的病啊，那样子的时候，本来是一个可以过的啊，还好还可以的啊，但是因为我们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外在的这个原因啊，最后啊就是内外的这些痛苦都交替啊，在这种情况下人就承受不住了啊，人承受不住了，身内诸苦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身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这样子以后呢，就是 就这个就是人，就是没办法，人受了以后呢，然后就人就啊不愿意这个生啊，不愿意活啊，然后就想死啊，是这样子。如是之神酷堕乐少，你看这个里面他没有什么没有痛没有快乐，有快乐的啊，有快乐，人生是有快乐。但是呢这个哭特别多啊，乐有但是特别的少啊，所以这个人的身上发生的这一切啊，就是我们平时都是发生了以后呢很快就会忘掉的啊，然后呢未来啊它发生什么我们也不太清楚了，不清楚，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愿意去想啊，那这样子呢发生的呢就很快就过了啊，没有发生的我们也不会去思考啊，那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就是啊就很迷茫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如果之前发生的这些事情啊就是还记得，然后呢未来啊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也有一个啊有一个这样子的猜测推理啊，有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是他一下子就明白这个人生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啊，有没有意义，这些一下子就明白了啊，活得很明白。但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个大家那么迷茫呢，就是因为发生的事情很快就忘了啊，尤其是我们故意把它忘掉啊，然后呢未来呢本来也不知道啊，有些人他故意就不想知道啊，未来的事情不想知道，所以呢就在这样子的当中啊就是非常的迷茫啊，这样子度过一生。所以就是说入世之神啊酷堕啊，人生当中呢就是酷是特别特别多的啊，焦虑压力各方面的这个生病啊，然后呢那这个太多太多了就说不完的啊。快乐也有啊，快乐也是有的，快乐也有，内心的开心啊身体的快乐有啊，但是呢相比之下呢特别的少啊，不多啊，睡福啊暂住，比如说这个人生啊它虽然啊暂时没有什么问题啊，可以这个寿命啊一直人还一直都活着啊，但是呢最终的时候呢还是要啊必当歼灭啊，最后还是要死亡的啊，所以再努力也好再怎么样也好啊，最后还是要走的，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最终还是要这样走，所以这个人生啊就是要一个整体这样评估一下，其实是这个里面的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呢啊对我们一个普通人来讲的话是非常的少啊，然后呢要面对的要承受的这些东西呢啊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那这样子这个一个做一个这样子一个那个评估了以后呢，那就是这个里面的真正的意义呢啊还是很难找到的，所以呢就佛陀就是告诉大家啊得好好的去啊要评估一下啊，好好的去观察一下啊，这个人生我们现在啊怎么去过啊，就在自己的手里啊，自己的手里怎么样去过才更有意义啊，才更有意义，所以这个是要需要思考的啊。然后呢后面就说啊，这个难陀啊圣旨解死啊，所有的这个活着的人啊，那大家都一定会死的，无有长存啊，这个有史以来呢没有一个人是长存的啊，大家都是会最终是一条路啊，大家都要走一条路。假使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啊，生病的时候就吃药啊，然后就是用各种的这个食物啊去保养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滋养保养自己的身体，那么生命得到念碎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可能是保养的好啊，然后呢这个啊养生啊这些方面平时注意，那样子的话呢那有可能这个寿命可以稍微长一点啊，这个是可以，但是再长也好啊，最终啊终归不免啊死亡所上啊，孙王空天啊，这是一个比喻而已，实际上也没有一个死这个 死亡，也没有一个人来杀实际上就自己是自己的寿命结束了这是一个比喻而已。然后呢，尸骨荡直圣无可乐所以呢要知道生有没有快乐这要看自己怎么活法如果有些活法呢确实是没有什么快乐可叹没有什么快乐。当然如果是不是人生都是没有意义呢，当然不是人生是非常有意义，这个后面也会讲。如果自己把这个怎么去活这个事情想明白了有一个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好的路那当然人生是非常有意义。但是如果就是这样子稀里糊涂的这样子去就这样活着也没有什么目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人生就没有什么快乐可叹那这一世没有，那来世呢来世自量引请积极来世如果你这一世要做好准备就是积累资量，那这样子来世肯定会很好的做善事做更多的善事，那这样子很好。但如果来世就不做任何的这方面的准备那这样子的话来世也没有什么希望都是一样。所以就是佛陀就说呀，勿作方一你千万不要把这些事情不当一回事千万不要这个方一你什么都不管天天都是就是躺平，这个这只为了这些，为了赖事什么都不想，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很以后是很痛苦的。所以呢这一生当中就是要努力，要积极向上积极向上勿作方一，千万不要这个方一。那做什么呢静修翻修，翻修就是一些感情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少做恶业少做坏事，尽量的做一些好事就是莫为懒惰然后就不要懒惰不要懒惰要努力要积极向上。如果积极向上，人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然后呢也有很多的机会到处都有很多的机会。但如果自己不努力那么有了机会，所有机会也都会错过所以呢这一世当中呢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努力，是这个意思。怎么努力呢？那当然努力的方法就很多呀，努力就是比如说佛教的修心方面也可以努力或者是这找到一些自己的这喜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利他也好做一些有意义的，对，做一些对人类对社会对家庭或者是对很多人有意义的这样子的事情那么应该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事情，人生才有意义才有意义。当然这个佛经里面讲的呢，那他的这个就是要去不要懒惰，要努力，努力什么呢？努力修心呢，尽快就要超越这个轮回，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那如果这些话用到心理学，用到其他方面的话，那也不一定大家都要就解脱，要都成佛，那也不一定。但是呢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当然很多了，有意义的事情是太多太多了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要这个不要这个防疫不要懒惰不要躺平还是要努力就这意思。然后就是说，如果不怎么样的，我如果不怎么做的话那就是佛陀说，你想想一个人的这个一生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佛陀就是说，一个人从一岁到这个一百岁可以分十个阶段十个阶段。那么这个十个阶段当中呢会做什么人会做什么然后每一个阶段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意义，然后呢每一个这个阶段他会面临什么，是幸福还是痛苦还是什么这个一下子就看得很清楚了。佛说难陀寿命百年有其失位 是个环节啊，是个阶段啊。如果人能够活到100岁啊，那就有四个阶段啊。四个阶段，第一个是什么呢？初为婴儿啊，为婴儿的这个阶段干什么呢？那这个时候当然干不了什么呢啊，就是卧于襁褓啊，那就是就天天在这个床上啊，就卧在这个过这个婴儿的这个被子里面啊，就在这个被子里面待着，那就做什么都做不了了，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他就七八岁了以后呢啊，六七岁以后就开始是这个童子的这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呢也不懂事啊，然后做什么呢？就是啊，乐为儿戏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各种各样的这个游戏，各种各样的玩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里面，我们什么都做不出来啊，做不出来。但是以前的话呢，虽然这个时候虽然没有做出来什么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呢，自己呢是开心的啊，童年啊，一生当中最开心、最快乐的这个时候啊。但那现在呢也不是。然后第三啊，三位少年啊，少年，然后少年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啊受诸娱乐。那这个时候呢，各种各样的欲望啊，不就出来了吗？啊，十多岁以后呢，然后就开始懂事了啊，然后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了啊，然后就为了得到这些东西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些欲望就开始产生了，然后只要这个欲望一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啊，人的这种童年的啊，这个非常单纯的啊，天真的啊，这些东西呢，一下子就消失了啊，然后就想的就更多了，想法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有很多的欲望，然后在这个为了这个满足这个欲望开始挣扎啊，开始挣扎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到了这个第四个阶段了。那第四个阶段当中呢，啊，少年啊，强壮啊，有力啊，就变成了这个阶段了，20多岁了啊。那么，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应该是啊，就是如果年轻啊，然后呢，身体也健康啊，应该是还可以啊，人生当中这个时候是应该是可以的啊。第四啊。然后呢，第五呢为盛年啊，有志谈论。那这个时候呢，大学毕业了啊，该学的呢也都学了啊，也有一定的这个智慧啊，然后呢也可以去谈论啊一些有自己的这个三观啊，自己的这个三观呢也在这个当中就形成了，这样子以后呢，知识呢也就有一些啊。有一定的这个知识啊，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了。这第四和第五啊，在整个的这个人生当中呢，它是一个黄金时代啊，是可以幸福不幸福呢不一定啊，但是呢啊，从这个身体啊、这个智力啊各方面讲呢，还是比较好的时候了。然后第六啊，第六个这个阶段啊，第六个阶段什么呢？为成就能善事啊，这个时候呢，为了自己的成就去思考啊，思考自己的未来，思考自己的工作、家庭啊，等等等等啊，那个时候呢，人就慢慢的比较成熟了啊。前面的这个第四和第五的时候呢，身体方面呢可以，但是呢，思想啊，虽然学到了一些知识啊，虽然学到一些知识，但是呢，思想方面呢，可能不一定那么的成熟啊。到了第六啊。就是大概就30多岁那样子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善于思考啊，然后呢也可以去策划啊，涉及自己的这一生啊，应该怎么去做啊？因为这个时候思想比较慢慢的就比较成熟了嘛啊，这个时候了啊，然后第七的时候呢，开始往下降了。啊，就是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了，就开始往下啊。所以这个十个阶段当中呢，中间的这个三个啊，第四和第五、第六这三个啊还可以啊， 还可以，但是呢其他的前面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后面呢就开始下降了，那开始这个啊人生就开始就往下走，往下坡走啊，所以这个渐衰啊，这个开始逐渐的衰老啊。善知法师，但是那个时候虽然人这个啊人的知力还有身体各方面啊开始衰老，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呢，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人生的经验啊，人生的经验，所以呢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啊，善知识是这意思了，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因为他有很多的人生的经验啊。然后呢第八呢就是秀脉中师衰弱啊，那第八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了啊，很多事情就开始就衰弱了啊，那就可能只有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呢、啊、或者这些地方待着啊，那就也没什么了啊，就是跳跳广场舞呀，然后就是等等等等啊，可能这个时候广场舞可能也跳不了了。第九为寂老啊，这个时候是真的是广场舞跳不了了啊，寂老啊，这个时候就是无所能为啊，这个时候没有什么的，只有躺在床上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躺在床上，全部都要靠护工啊，全部都只能就靠护工了啊，正常的生活啊，上个厕所啊可能也不行了啊，那这个时候就更不行了啊。然后呢十位啊，第十呢啊，那就是百年了，一百年了啊，那就面对死亡了。那你说这个人如果能够活到一百岁啊，那也不就是这么这个十个阶段嘛。那这十个阶段呢，就看看前面的几个其实什么都做不了，后面呢也就什么都做不了，只有这个中间的这几个阶段。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啊，如果啊，就是如果自己呢，就是正处于这中间的这几个啊这个阶段的话，那得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啊，这个人生应该怎么过啊？应该怎么过？千万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啊，太多的遗憾，太多的这个后悔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怎么过才有意义啊。这个真的是很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很佛陀呢，因为这个人生是真的是全世界当中啊，作为一个人，只有佛陀把这个人生是真的是看透了，他非常的清楚啊，人的里里外外全部看得非常清楚。其他人的话呢，有科学家，有哲学家，各有各的长处啊，但是呢这个人生或者是尤其是人的心灵或者是生命的本质，这些方面呢他们知道的真的不多啊，他们就是跟我们的除了我们生命的本质以外的东西呢确实知道的特别多啊，非常的好，甚至佛经里面都没有那么详细的这些结论啊，他们知道的非常的多，但是呢这生命的本质人生的意义啊这一类的这些上面呢其他人是确实是没有这个能力啊，他不知道这个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他不知道自我是什么，他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内心啊的这个世界是什么啊，所以他就不知道这个怎么过才有意义啊，是真正有意义的是什么，他们不太清楚啊，所以呢我们得要好好的思考啊，思考了一下，思考之后呢啊好好的这个设计一下啊，好好的策划哎，怎么过才是真正的有意义啊？那当然佛法里面讲的呢，它就是修心是最有意义，解脱是最有意义了啊。但是呢我们世俗的人的话呢，那不一定他们这么认为。但是呢啊，除了这个以外呢，那每一个人也有应该有一个目标啊，觉得这样子是最有意义，这样子我活了我老了啊，我也没有什么遗憾啊，可能有这样子的目标和理想啊。啊，这个是我们的今生的执着啊，没有这个东西就今生没有，今生就垮了啊，垮了，所以就根本就活不下去了，就相当于就是这种情况啊，有那么严重吗？确实有那么严重啊，很严重，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所以需要有一个今生的执着啊。精神支柱是什么呢？啊，佛经里面讲的精神的支柱是学佛了，但是呢，世俗人啊，他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的支柱啊，所以这个是非常 重要啊，不能没有这些，这是一个。然后呢，后面呢又更详细的说了，佛陀就是说啊，你好好想想，前面除了这个十个啊十个阶段以外啊，我们再把它说的详细一点。佛陀说难陀啊，更该大为略说如是啊，大概啊是这样子的啊，是什么呢？己准四月一为一世啊，四个月作为一个季度啊，四个月每四个月，现在我们是每三个月啊，但是呢也有每四个月就作为一个季度啊，没有一个季度。那这样子的话呢，春夏秋冬里面的秋季就没有了，只有冬和春和那个夏啊。每啊这样子每四个月就是作为一个季节啊，然后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呢，百年之中啊有多少个这个季节呢？有300个季节啊，百年有300个季节。然后呢这三个季节是什么呢？是雨、春、夏、冬啊，秋就在这个包含在这个当中了啊，春夏冬各有四个月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各有七百啊，一百年当中有100个春天，100个夏天啊年，然后一年啊12月，那么12月呢，一百年有多少呢？总有1200月啊，一共就是有1200个月，然后呢，古人有些时候呢，就是每三十天作为一个月，有些时候呢，每15天啊作为一个月啊，那么那个就是半月为数啊。若半月为数，如果是15天作为一个月的话，那就总有100年当中有多少呢？总有2400个半个月。啊，一共是有2400个这个半个月，啊，于三世中啊，比如说有春天啊多少，秋天多少，没有秋天，冬天有多少啊？三个季节当中啊，于三世中各有800半月啊，这个春天有800个半月，然后呢，冬天也有800个半月啊，半个月，总有。这个是有多少天呢？啊，一共这个如果能够活到100岁的话，那就一共是有总有36000昼夜啊，那就是有这么多的时间。嗯，那这个时间当中呢，人会干什么呢？啊，人会吃饭啊，首先是吃饭啊，一日在食，他算的是一天只吃两顿啊，吃两顿啊，那么。一天吃两顿的话，人吃多少顿饭呢？啊，一日在食，总有72000斗士啊，72000顿。如果我们一天吃3顿的话，那就108000还是多少个啊？10万多次顿饭啊！那人在干什么？就是在这些当中呢，干这些了，哎。然后就是这些都是每一天呢、啊，这么多天，这个每啊十万。这个一共是对36000多个昼夜当中呢，每天都重复这些事情啊，每天都重复这些事情啊。那么，那就说人民百年，我已居说啊。人如果能活到100年的话，人会做什么呢？佛陀说，我已经讲了，最后人就会做这些事情了啊。最基本的就是做这些事情啊。那么。念月昼夜及饮食书如饮圣言啊，就是说就每一天都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意义啊，每天都就重复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说这有什么意义呢？佛陀就是说你应该啊生起厌烦，这样子的生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所以就是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啊，觉得活得没有意义了。这跟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了，确实是啊，很多人是看明白了。我上一次也讲过了啊，我们给他们贴了一个空心病啊，然后呢，认为他是病啊，但是当然也有病，但是呢，有些人呢，可能是一开始的时候呢，肯定不是病啊，他真的是因为他们 很聪明啊，然后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信息来源啊，然后他们会知道这个三万六千个昼夜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很知道。然后呢他们也会知道每一个阶段当中我要承受什么，我要面对什么，他也知道啊。然后呢他再算一下啊，我承受这么多的压力，付出这么多，我得到了什么啊，这一算啊，得到跟这个获得的东西就不成正比了啊，不成正比。这样子以后呢觉得没有意义啊，然后呢活着是什么意义，他经常的问啊父母啊，活着就是什么意义啊。那么父母呢那就不知道活着是什么意义了啊。上次我们有一个学生不就说了吗，他们家的孩子问这个啊，他们家爸就是说啊，活着就是活着的意义啊，除了活着以外不允许提出什么活着的意义啊啊，不是这样子的吗？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我的看法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聪明啊，开始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个病啊，当然了就是因为开始的时候这样子他没有招，他很迷茫，然后慢慢、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最后呢就成为一种病，精神的就是这个心理上的疾病，这个是肯定是有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啊，我们这个时代啊肯定需要更高的啊维度去疏导这些人啊，更高的维度去看这个人生啊，这样子以后呢你就可以告诉他们啊，活着有什么什么什么意义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啊，就是稀里糊涂就活到现在啊，又忽悠过去又忽悠过来，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呢，小的时候呢就能够吃饱饭那就很好了啊，那就很好了，那就还有什么其他的，就能够吃饱饭啊，能够有衣服穿那就太好了，这个就是目的了啊。但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个事情啊，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这些目标呢，根本就不在这个上面，那不在这个上面那还有什么呢啊，就是活了这个啊，这个三万六千个昼夜，这就吃了10万多顿饭啊，然后意义在哪里呢？这样子以后呢，他活着就是活着的意义，这个就是不能满足啊的他们的这种需求。这个时候呢，我想可能是啊，家长也好啊，老师也好，可能有更高的啊这个维度去看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这个时候要。他们需要这个心理疏导啊，心理疏导啊，不允许讲，这个是可能这样子压制啊、可能没有什么用了啊。你说不允许讲，活着就是活着了，不能再讲啊。那这可能这样子以后就更有可能就更糟糕了啊，更糟糕，更加的迷茫了，更加的就不行，可能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要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法啊，像佛陀一样，佛陀就有啊，他后面有讲啊，他前面讲的很悲观了，他后面呢他又讲了，那如果你就这样子活着的话，那没有什么意义了。佛陀就讲啊，那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呢？他说有更好的活法啊，有更好的活法。你如果用这个活法，那你每一天啊都是有意义了啊，否则的话，那你每一天就是三万六千多个这个日夜都重复一个这样子的事情，你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哎，佛陀就是说，把这个佛陀也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啊。然后呢，很多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也就真的就是看得很清楚了，他非常清楚，他一算啊。就算得很清楚了，就一开始的这个幼儿园到最后的养老院他都算得很清楚了啊，非常的清楚。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一算下来以后呢，他就不知道这个当中真正的意义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了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一问啊，一问的时候呢，就家长跟啊，家长很多的家长父母都懵了啊，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根本就不知道，从来都没有听过这样子的问题，他也从来都没有向他的父母提过这样子的问题，他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啊。然后他就觉得这就有点不正常了啊，不正常，人家不是不正常，人家看得很清楚，所以有这样子的问题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看清楚，所以我们认为啊，活着就可以了啊。那其他的人呢，他有别的想法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这个心理疏导啊，更好的一个心理疏导。这个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个心理学老师们啊，大家是知道的啊。那我们看看佛怎么疏导啊，看看佛怎么作为他们的心理疏导啊。如果一个空心病的人来到佛的跟前啊，说我不想活了，没有意义了，那佛怎么说呢？那我们看看他后面怎么说了啊，看看。佛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啊，只有这一点，没有其他的，我理解，我能理解你现在特别的啊，这个这个严犯啊啊，我能够理解啊。但是呢，人生不是这样子，人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就可以做一个啊，你可以换一个活法啊，这样子以后呢，一下子你的这个人生就有意义了啊。佛是会这样子的，他这个这一句话啊，后面的这一句话呢，其实不是跟前面这个这句话连着的，这是我在这本佛经里面的另外一个地方啊，是把它啊就摘录下来的。这是他的终结啊，这是他的终结，就是说你如果是以人活到100年，那么天天都反复重复这个工作，这个生活，那真的是我能够理解你就开始啊厌烦了啊。佛陀说我能够理解你厌烦是应该的，有道理的啊，这有道理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空心啊，这个空心病人的话，这个小孩的话，你就不要啊用这个不同的眼光眼神去看这个啊，是不对的。这个人家是真的是有可能啊是自己看得很清楚了啊，所以就是闻出来的啊。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得不到一个疏导啊，得不到一个解决的方法，那后面就肯定就变成了啊，有可能就变成啊，这个生病了啊，那这就有可能就变成了这个心理疾病啊，后面就有可能了。在开始的时候不是心理疾病，开始的时候他是很聪明，所以就有这样子的问题啊。那后面就佛陀就讲啊，佛陀就讲难陀此等戒啊。戒奢苦求苦啊，这个佛经我觉得这个不，这个字是我加的啊，我觉得这个是翻译的时候，或者是后面的翻译应该不是翻译的问题，后面就因为可能是大字的时候可能是少了一个字了啊，可能有可能就少了一个字啊。这是说次等皆是，应该这样子读，应该这样读啊，次等皆是不舍苦秋苦啊，秋苦就这个意思啊，舍苦秋苦，那舍苦呢就不就是放下苦了吗啊，秋苦又是这两个是矛盾的，哎，这两个是矛盾的。所以佛陀就是说，你如果是像前面这样子啊，人生就是毫无这个目的啊，毫无这个意义，毫无目标，然后迷茫啊，这样子盲目的每天重复每天重复，那么这个呢此等啊，这样子的行为确实是不舍苦啊，苦没有放下，反而在求苦啊，反而在求苦啊，是这意思啊。如果没有这个不这个字的话，那这就没办法解释了啊。所以呢这反而就是一个求苦的过程，哎，佛陀就是说啊，这是求苦啊，为师苦生，为师苦灭。所以呢，生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啊人生的这个目标，那生下来的时候，刚才讲了，生下来的这些阶段啊，也有很多的痛苦。虽然童年是幸福的，但是也有很多痛苦啊。那死亡呢，灭也是痛苦啊。所以就是住行啊，住行因缘相续而起，所有的这些后面的这些呢，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缘，这些人生当中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它的因缘。如果这些因缘这个自己没有把握好的话，那都变成了啊这个求苦的。我们每个人都不想苦啊，但是呢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呢，其实是给自己求苦啊，就是不愿意，但是呢啊就是变成了这样子了啊，这是不是故意的，因为我们迷茫不知道这些方法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想的跟做的啊 是背道而驰啊。我们想的呢，就是希望得到幸福和快乐，但是所做的很多事情呢，反而就是得不到啊幸福和得不到快乐的一些这样子的事情。而且如来了之故啊，说有情生死之法。佛陀呢啊，把这个人生的这个全部的过程了之啊。了知他非常的清楚，所以就说有情就是终生啊，终生生死之苦啊，生与死，其实人是就是这样子，就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把全部好好的算一下，一生当中的即将发生的未来即将发生的跟已经发生的全部啊，好好的算一下，这样子一下子你就明白了。这个里面有多少个苦，这个里面有多少个乐啊，这个里面有啥意思啊，都一下子就算出来。算出来了以后呢，那马上就看明白了，其实这个里面没有看到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啊，这个是普通人的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子。住行无常啊，废真究竟啊，所以呢这个住心一切都是变化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得到的啊，完全就有可能明天就失去了啊，因为这些都是无常啊啊，所以呢今天是健康，那明天就有可能就不健康，所以啊这个是有些一个变化无常，在一个这样子的因缘，这样子的变化无常的这个世界里面呢，要这个持续要维持我们的幸福呀快乐呀健康啊，特别不容易啊，特别的不容易。使变坏法不可保守，而它本来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健康啊、幸福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本来就是，它是依靠很多很多东西来支撑啊，支撑。然后呢，支撑它的那些东西啊，它如果有一点点变化啊，那么这它也就会随之而啊变化。所以这些东西很多的健康、很多的幸福、快乐这些东西呢，都不可保守啊，这个要持续是很难很难的，很难。当求知足，对，这是要知足啊。然后呢，甚生延缓啊，然后这个就是对我们前面的这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毫无目的的这样子的生活的方式啊，就是深深的就产生了这个啊。这种反感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的我们这种人，那怎么办呢？那他就是给我们就拿出一个更好的东西啊。你不喜欢这样子的人生，不喜欢这样子的活法啊，那就有一个另外一个活法给你看，你试一试啊。这样子的话，有可能是更好。那这个是什么呢？啊，请求解脱啊。那你就看看修修慈悲心吧，修修智慧。啊，这个时候呢，那这些都是完全是超越了刚才讲的这些这些东西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当中呢，那有可能你就真的就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啊，幸福感啊，都有可能了。佛陀呢，如果来了一个这样子的人啊，这样子的空心病的人的话，那他就会后面呢，他会推出啊这个方法啊，那你就可以啊求解脱。走这个解脱的路啊，解脱的路怎么走呢？那后面就会讲啊。然后佛陀就是说啊，其心散乱啊，这个人的这个心啊，那就是平时都是非常的这个散乱啊，散乱静不下来啊，静不下来。诸有诸苦恼啊，然后呢，人的心很散乱啊，注意力不集中，集中不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从此呢，也就产生了很多的烦恼啊，不自疑，识我识何人？这三个啊，不就是哲学里面的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大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啊，不知道我是何人啊，就根本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啊。然后呢，从何而来啊？也不知道我上一世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啊，那这些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主要是我以后去哪里，这一定要知道啊，这也没办法知道啊，何进何处去啊？那以后呢，我去哪里呢？啊， 这些都是没有答案的啊。那么这些都没有答案，那就是迷茫啊啊！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以后去哪里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这些我最想得到的这些答案啊，那就是没有答案了啊，没有答案。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普通人呢就根本就啊，本质上啊，就对这个人生就失去了信心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建设心理建设。是非常的重要了啊，价值观需要有更好的，除了这个啊，这解决一个温饱问题的以外的更高的这个东西呢，这个时候一定要大家要这个推出来啊，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心理医生也好啊，这个时候呢，你对他们呢就一定要啊给出一个更好的、更高的哎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呢啊，他们呢就立即啊。就有这个啊，立即有就活起来了啊，他看到新的希望啊，啊，看到新的目标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会从此以后呢，心啊不会再空啊，不会再空，他也不会得什么空心病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这些答案啊，需要这些答案，但是我们你看这三个答案，我们现在。就是不能给这三个答案啊，这三个答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啊，我是何人，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何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何人，家长也不知道，老师也不知道啊，然后从何而来，那就更不知道了啊，这就更不知道啊，进何出去，那这个更不知道，这些都不知道，那就彻底的就是啊迷茫了，就是觉得就是只有这个。只有这个十万多次的这个帆啊，十万多吨的帆啊，那人生的意义就是这些了，没有别的了。哎，所以呢，很多人就对这个不感兴趣，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没有意义啊，活着没有意义，找不到活着的理由。哎，所以呢，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啊，因为人类的这个人智啊，对人生、对世界的人智已经到了一个这样子的高度啊，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觉得啊，这不是一个坏事，这是一个好事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那么，这个新的高度从哪里来啊？这个就是来自于科技啊，因为每一个人的手里就有一个手机啊，然后科技网络，那么网络全世界，尤其是这个啊。我们的这些 AI 啊，那么什么东西在这个里面都可以找得到，所以就是在知识的普通的这知识层面啊，那就任何没有任何问题了啊，这些都懂得特别特别的多啊，懂得特别多了以后呢，那一下子就看透了呀。如果像我们以前那样子不知道的话，那还好啊，还好就不知道，就我们总是觉得就以后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啊。总是这么认为，所以呢，心里面有一个希望啊，啊，不管以后会不会越来越好，反正就这么想的啊，心里面呢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所以这个呢，对他的心理健康方面讲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但是他们呢，一下子就明白了啊，明白了以后呢，那你在这个层面上，你没办法跟他再说什么了啊。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要给他一个新的希望啊，那就是一个更高的这个层面上。去疏导啊，不是压制，不是控制，而需要这个疏导啊。那疏导，那就是首先是要提升自己呀 啊，提升自己的认知这个水平啊。那自己根本就没有提升，自己还在那个水平上，那怎么提升别人呢 啊？所以就是，如果家长自己能做的话，那自己不行的话，那就找心理医生。所以我觉得我们心理医生可能现在也得要提升了啊。要提升自己的认知了，这个就是一个转折点啊，也许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到来了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新时代啊，那么可能新时代可能有新的心理的这个需求和知识层面的一个新的需求、新的高度啊，我觉得这是个好事。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这个时候呢，家长、心理医生没有提升的话啊，没有提升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啊，这个就何人从何而来啊，去哪里，这根本就没办法回答，没办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后面就开始，一开始的时候不是病啊， 后面就是生病。这个我们等会儿要问问那个这心理学的心理老师们啊，我想是这样子，但我想不一定是对的啊，我们还是要问一问专家啊。那所以就是佛陀就是说，难陀是为善时劫无正念啊，那么没有这过去未来三世都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人事啊，没有正念啊，那么就迷茫了，对过去迷茫，对未来迷茫，对当下也迷茫啊。那么这样子的迷茫的这样子的这个人生当中呢，那他们很多人觉得这样子去过他就觉得没有意义了啊，没有意义。那所以就是这个时候要提升啊，光说如上啊。那么这个佛陀就在前面就讲的稍微多啊，光说如上，难陀，此住犹轻，胜在人中，虽有汝实无量苦恼啊。佛陀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虽然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虽然有这么多的痛苦，但是在这个轮回当中，染识生处啊，它依然是最好的地方啊。虽然它有很多的缺陷，它有很多的痛苦，但是人生还是最好的地方啊，还是最有意义的地方。嗯，如果我们好好的利用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更有意义了啊。于无量拜欠居止戒，这个居止戒，居止戒是就大概就是有十三亿念啊，十三亿念就相当于一个劫啊，一个劫啊，那就无数个这个劫中啊，我们无数个劫，这么就是说是这么漫长的这个时间当中，人生还是很难斗哎，所以就你不要啊，因为迷茫，因为没有照到这个人生的意义啊，所以我就不想活了，不要有这种想法啊，这个不想活也得要活，你这个人生当中如果不在人生活，那就在其他地方活啊，那这个轮回当中呢，最好的还是人生，它虽然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是呢啊，在这个轮回当中没有一个是比它更好的地方啊，还是在这个人间活着啊，这个是最幸福的，虽然它有很多的不幸福，但是相对来说啊，这个是最幸福，所以呢就在不要说这个不想活呀，或者没有意义呀，不要这么说，就是要想办法啊，就要活得怎么样才能够活得更有意义，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佛陀就这么讲。那后面那活得更有意义，那怎么活得更有意义呢？后面就会讲啊，后面讲很多很多的具体的方法啊。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呢，讲到这里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大家交流一下啊，那个老师。你说这个是不是这样子，你说这个空心病怎么解决啊，你是最好的专家，你是最好的专家之一啊，你说
这么说好，坎布老师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对于那些现在空心症的孩子们，大家应该怎么办，就是因为坎布老师提到就是这个三个最重大的人生难题，坎木大师说了，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我们遇到很多病人，尤其那些强迫症的病人，就是苦与纠缠很我遇到好几个病人就是纠缠到这三个问题上，就觉得人生一点意义没有，所以他就造成对生活就真是丧失信心了。我们那个治疗一个，就是我治疗一个零号病人就是这样，他在上初三的时候就被这三个问题所缠绕，他就觉得活着人生一点意义没有，一想到这个三个问题就觉得什么都是空的，所以最后就放弃了学业，最后就慢慢就厌学休学了。是，那我们怎么让他产生人生意义的呢？那么我们就会给他提，就像刚才坎布大师说的，怎么提高他的认知水平，让他意识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呢，除了这个三个问题之外，还是有很多现实中呢是的，让他活得有意义。你比如说这些人，你看一个初三的孩子竟然能想到这三个问题，说明他 他是很早慧的一个学生，很聪明，所以我们就给他讲，你看你本来就是很聪明的，那就是我，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个理念，就是叫内心唤起方能治愈。你怎么唤起的内心？他当他想到这三个问题的时候，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唤起他的内心呢？这是我们给他从几个方面嘛，就第一个方面，因为得这些所谓的空心症的孩子，或者是说能想到这三个问题的人呢，往往他就很有智慧的人，很聪明的孩子。那么我们就会从他个人呢，就是说你天生的就是一些，就是一个非凡的人，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就说那一句话，就是针对你说的，叫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就必先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这个什么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还有什么对，就是说你那么小就能想到这个问题，说明你是还是肩负着重任的，还是要承担你的责任的，所以就唤起了内心嘛。所以呢，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还是一方面跟他说，你还才上初三呢，你未来前途还不可限量，就像这个坎布大师说的，你这个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等待你去做呢。你不，这个人生可能是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最好的地方了，你应该要奋斗起来。所以呢，我们也是鼓励他，就怎么提升他的认知，让他觉得活着有价值。所以对那些空心症的孩子，现在确实有点难题，就怎么唤起他的内心。我现在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法，只能通过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个理念，就是让他们先行动起来。就是我一直主张对这些空心症的孩子，或者说那么就先让他动起来玩起来，就是让他从行动之中来调节他的认知。因为我们都知道行动呢能让人呢能提升人的这种情感活动，也能提升人的认知的。但是呢，我也得请坎布大师开示，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苦于对于这些空心症的孩子确实很难调节。我先说这么多吧。
好的，
谢谢。
好的，这位老师给我们回想一下，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遇到这样子的这个怎么办，你怎么解决的？
好的，哎呦，谢谢啊，谢谢老师点名啊。那我也说两句吧。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对于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作为老师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对，所以呢，就是说，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孩子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你是不是直接的回答他？那其实就是没有答案，是吧？因为我们自己的话，这个东西就是说，并不是说我告诉你的你就能接受。对，所以可能我们会采取一种就是叫做迂回，或者是说换一个这样的问题。就刚才也像张老师讲的那样嘛，就是说，那你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那咱们就什么都不干了吗？对，可能是从这样的这个方向，比如说，像那个，就是说张老师讲的那个，先行动起来，是吧？你先，咱们先做好咱身边的事儿。但是，确实是，就是像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这样的孩子，他往往真的就是，确实我们认为他确实是早慧的孩子，他能够思考的比普通的孩子深，这样的孩子他更是需要这样的帮助。所以今天在听到您讲的这样的整个这个课程中呢，我就觉得像现在的青少年，他对于他们这种生命的教育的这种课是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也觉得自己呢就是在学习过程中呢，怎么能够把你这些思想能够转化成一些可落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我都一直在思考。谢谢老师。
好的，好的，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现在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流啊。
顶礼看布。您上午的时候其实讲到，就是我们会被这个自己的感官所欺骗。那在欺骗了我们的大脑，欺骗了我们认知，但有一天我们发现真相的时候就会解脱了。那其实在这个学修的过程中确实是会有这种情况，就有时间自己会发现就是外在世界是自己幻化出来，那一刻确实有领悟的感受，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好像解脱了，但是很快又会发现自己又会陷入到这个感官的一些那个欺骗中，然后它经常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堪布，就是说这个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解脱，还是说它本身走向解脱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断不断的领悟的过程呢？就是真正的这个解脱是 可能我这问题有点超前，
明白明白，我明白了，明白了。这个真正的解脱还不是啊，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理解啊。这些比如说佛陀讲的那些很多东西呢，就很多人是根本就没办法理解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比如说我们大多数的人就学理高，然后就是这个知识储备非常的好，所以就是理论上是就是接受这个是没有太大问题啊。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所以呢，可能是就是除了个别的人以外呢，就是理论上这个就基本上都能够解决了，能够接受了。但是接受了这个还不等于啊，真正是做到了还做不到啊。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当中，这个就是佛陀说的这个修和修，还有思啊，思考，可能思考很长时间，这个思考。也得会起非常好的作用啊。那个阳明心学里面不就是讲这个知行合一吗？那知道了你能够心动吗？这个我们普通人知道的特别多，但是呢你能够心动起来很难了啊。这个我们知道不能这么做了，但是呢没办法，就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那个出家人的或者是学佛的人的，比如说佛陀的一些规定呢，他做不了。这个当中呢，他也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呢，也就是他也知道这个不能这么做了啊。但是呢，每个人的心里面呢，就是有这些烦恼啊，还有这个习气啊，都在。所以呢，他们的力量是非常厉害的，因为这个我们在心里，我们的心里是根深蒂固了啊。然后我们现在学到的东西呢，在刚刚学到了一点点，还没有我们的心里根深蒂固，所以呢，他不能。发挥这个它的应有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它可能是在日常这个实际上它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刚才你讲的那样子。但是理解了，这也是很好的啊，理解了，你理解到了以后呢，原来是这样子啊，那这个也是很有帮助的，还是有帮助的。这个是我前几天就遇到一个人啊。她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妈妈，然后呢她得了癌症啊，然后呢就是她的孩子还特别的小，她特别特别的痛苦，她说她可能活不了多长时间，她的小孩特别小，她特别难受。但是呢她说我本人这个是学了这个空心，所以这没有太大的痛苦。她说只要以思考这个空心的时候呢，在空心当中呢，他的心就慢慢慢慢就松开啊，放松，最后就是这些痛苦呢就慢慢就化解了。他说他自己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他觉得他的小孩啊，就以后就没人管他，这个特别的痛苦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他的这个空心呢，可能也就是一个停留在一个很浅的这个层面上啊，但是呢还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别的方法呀，只有这些了。这个时候呢，只有用这些方法去解决啊，其他用什么方法，吃药也没有用了，其他东西也都没有用了。所以这些一些关键的时候呢，还是有用的啊。这些观念呢，这些认知确实是有用的啊。但是因为还没有修啊，还没有深入，它的力量还不够。所以可能他也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所以就是要继续修，继续去思考，继续修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像我们的负面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心里根深蒂固一样，这些正面的东西也能够在心里啊根深蒂固的话啊，那它就一定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